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呢，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树林中的苹果树。这是司布真在1873年7月6号主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雅歌书二章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弟兄姐妹，雅歌书的作者在这儿说的苹果树，很可能是指香橼、石榴或者橘树。我想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我们花园中的苹果树，所以他不是说我们花园里的苹果树。如果我们把苹果树只局限在上面提到的这三种，而认为它不是苹果树，这也不是。因为苹果一词包括了没有外壳的圆形果实，因此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英格兰的苹果树。但我这个词表达的树荫比我园中的苹果树的树荫更好，能够遮蔽阳光，但以我们的苹果树为例也是够用的，所以我们无需在苹果树的种类上做出细致的区分，更不需要把我们带到巴勒斯坦去。我们坐在英格兰可以说，如果我们爱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能把它看作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树林中的树木有自己的用处，当人饥饿、软弱、口渴时，树是没有什么用的。它虽然可以遮荫，但是不能给人重新振作的营养。但若在林中找到苹果树，那么就可以有食物充饥，解决人的饥渴。同时在教会也可以说，许多人、真理、机构、地上的安慰能给我们某种程度的满足，但没有一样能够满足心灵，能满足内心渴望的灵粮。这是唯独耶稣基督能满足的，正如在森林中苹果树有特别的作用，它超越了其他的树木。同样，我们所亲爱的耶稣也超越了所有的人。苹果树简单美丽的矗立着，并且它是多枝盛产的，在贫瘠的树林中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但它们却没有果实。耶稣在堕落的人中，他为我们结出盟约之爱的果实，这样我们的心便充满了喜悦和安宁。最近我去过国家唯一的森林，在它的幽静中得以安息。那个时候啊，这一节经文就常常地浮现出来。所以，我要与你们分享，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首先我要分享软弱灵魂最可慕的树，其次是有需要的人会在非常特别的地方找到一棵苹果树，第三，我们要留意寻找到心满意足的苹果树，它的自然反应会是乘凉和 饱尝果实。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软弱灵魂最可慕的树。一开始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在秋天某个闷热的日子里，你走在满是落叶的森林小径上，教堂的小路无尽延伸，或者呢，巨大的树叶穹顶在你的头上升起，像第二片天空一样。或者想象你走在蕨类植物和灌木中，脚踩在野蔷薇和冬青上，又或者坐在长满苔藓的岸边和柔软的叶丘上，你远离人烟，又饥又渴，没有溪水，没有人帮助。在困境中，你唯一的同伴就是树木，所以你环视着周围，发出无声的求助，一切下垂的树枝像是在同情你，一些则是给你诡异的笑，但更多的树则是威严矗立，向橡树、白蜡树或者榆树求助是徒劳的。若你向那棵华美的树求助，它是林中之王，其他的树无法和它相提并论。你要赞叹它丰茂的枝叶，盘根错节的树根，结巴的树皮，以及那乘凉的空地。你在它面前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暂。尽管它非常的高大，树叶能遮挡星星，但是呢，它不能够给你帮助。这幅图画非常好的反映在那些在宗教体系里寻求安慰的人。宗教体系受到非常多人的追捧，所以他们推荐给你。在几个世纪以来，国王、贵胄，包括现代的伟人和时尚的人，都支持宗教提醒。难道与人同气连枝还不能令你满足吗？特别是其中有了许多权贵的人，这样还不够吗？为什么你要独自站出来呢？这大树不是结果子的树。基督的真门徒认为，多人走的大路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主说那路是宽的，是引向灭亡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多人走的路不算什么，因为他记得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走的人多，并不代表弯曲的就可以变直，不代表可以威胁审判，或者令永远的惩罚好受一点。我们不羡慕多人走的路，我们欢喜地跟随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指望森林中的最大的树，而是仰望基督。我们的良人是树林中的苹果树，它的果实甜美，它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它是最可爱的，它的训词是我们的灵粮。敢于与基督相交的人是有福的，寻到那引向永生的窄路是有福的。你们这不随波逐流，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是有福的。智慧告诉饥饿的人，选择单独的苹果树，而不是选择整片的橡树或者桦树。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已经带领你们相信耶稣的人，宁愿拥有你的救赎主，而不是这世界上的伟大之人。接下来呢，我们再想象一下，在森林中，你来到一棵古老的树前。我们对古树啊，都怀有敬意，传统的事物呢，对我们都非常的有魅力。如果在传统的和新颖的事物之间进行一次大众喜爱程度的评选的话，我不知道啊，谁会胜出。现在呢，有一些人 用传统的事物吸引我们的民众犯错。他们会说某种礼仪从第四世纪就开始了，虽然呢在圣经中没有提到，但是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他们认为由萨克逊人发起到日耳曼完善在教堂里的礼拜定是特别的蒙神悦纳。传统难道不是好的吗？正如洁净和敬虔是紧密相连的，那么传统定是正统的次要条件。然而若传统没有圣经的支持的话，那只不过呀是一场古老的闹剧。有些的古老是腐烂了的，被虫子侵蚀了，只好啊把它丢掉。所以许多传统不过是假冒的聪明，即使他们是真的，那只不过呀是从前生命有能力时是好的，到了现在的不过是骨头躯壳而已。有一条正直的古道，一人在其中行走。同样有一条上古的道，这道呀是恶人所行的。我们不能就因为它是古老就肯定那是对的，因为撒旦、罪、死亡、地狱也都是古老的呀。然而这些呢没有一件是对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从我们因信认识他的那一天起，他已经平静了我们的良心，消除了我们的恐惧，借着信心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我们不再被那些古老的谎言迷惑而离开他。其他的旅客有喜欢古老的树的，但天上的苹果树是我们喜爱的，耶稣是我们的良人。仪式主义者夸耀着第四世纪的教义，他们的教父、公会、传统礼仪，但是对我们来说，唯有圣经是亘古长存的。主对我们来说是满足的，我们也不再另有所求，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足以令人畏惧了。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是寻求生命的粮，那能缓解口渴的果实。这一切呀都在救主里找到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离开。当然也许在森林中，当你又饥又渴时，你来到一棵出奇美丽的树跟前，它的比例匀称，从远处啊你盯着它看，你就会惊呼神的大功何等奇妙。你开始想象那满了枝浆的耶和华的树，他所栽种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你站在它的下面抬头看那壮观的树干和生展的树枝，你要再次的惊叹那出于至高者之手的自然之美。但是啊，美丽绝不能满足饥饿呀。当一个人口渴的要死的时候，和他谈论对称和品味是枉然的，他需要的是食物。这提醒美丽不能满足人的灵魂。看看他们礼拜的过程，谁不被他们诸多变幻的服装、飘扬的旗帜、那镀金的十字架、优美的旋律所吸引呢？听听他们唱诗般的完美歌声。如果你想在安息日去听一场音乐会，又不喜欢上剧院的话，你大可以在大教堂里听音乐会，同时还几乎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如果你想满足自己的感官，又不能昧着良心去看歌剧，你就可以在教堂里让眼目得到满足，甚至啊，在一些地方还可以让鼻子得到满足。他们把娱乐错认为是信仰的操练，这与我们的简单崇拜相比，我们放弃了象征性的礼节，我们厌恶把注意力从神离开，去关注其他的。与此相比，属肉体之人的敬拜确实吸引人， 那注重优质礼拜的人会被吸引也不奇怪了。如果人渴求天上的粮，就会对世界的美丽失去兴趣，将其视为次要的。如果人渴求心渴慕神，寻求平安赦罪、真理与神和好圣洁，就要寻找主耶稣这棵苹果树，忘记其他的那些优美的树。渴慕之人说，这些对我不结果子。苏醒的良心听着那些在高大的柱子间回荡的呻吟，看着烟如云一般伸到头顶的拱顶，他要呼喊，这些唱歌和烟雾对我有什么用呢？我需要的是一位救主呀。他看了之后说道，这些做作的表演对我有什么用呢？我要在基督的血里才得洁净啊。随着烧香的烟上升到天空，他对自己说，和救主的功劳相比，这些阿拉伯树枝就算烧上天和我有什么相干呢？他厌恶现代天主教的华而不实的装饰，他要呼喊说，神啊，你是个灵，那拜你的一定要在心灵和诚实上敬拜。我的神啊，我需要你在我的属灵生命力里使我能和你相交，除了在我救主那里，我还可以在哪里找到呢？他要把这个给我，他是树林中一切树木唯一结果子的树。然后我们在树林里继续查看，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奇妙的树。最近啊，我看到一个例子，树枝奇妙地相互交错，山毛榉伸出一条长长下垂的枝条，为了防止它无法支撑，另一个枝条又从下面支撑起它，或者从上面下来紧紧地抱住它，它们生长在一起。人迹罕见的森林中，总会有一些在我们的篱笆小院里看不到的特别的事儿。树木有自己古怪的习惯，如果按着他们自己的意思，就会奇妙地生长。我站在他们下面说，这怎么可能呢？这真的呀，太特别了，他们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相互交接，相互缠绕，扭曲打结，哦，多么奇妙啊。是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渴慕，奇妙的事儿是不能满足他的。我知道有一些讲道也是这样，如果你从文学优美的角度看它，你要承认啊，它实在奇妙。有一些伟大的演说家，有深度的思想家，我就是给他们点灯啊也不配，他们的表演实在精彩。我听完他们的讲章后，就像原始卫理公会的人和乡绅一起吃饭，然后在饭后宣布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每天都有这么好的晚餐，因为它太丰富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在听完完美的演说后也有这样的感觉，结束后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我的心也没有好转。现在呢，有许多的演讲稿出版，许多的人宣讲，他们得了有思想的美名，但是呢，他们的内容是和圣经对立的，他们树立了新的观念。一个好好的传讲神启示的人，会被人认为是清教徒的应声虫，会被说成是陈词滥调，不过就是重复性的内容。但是呢，每个星期找出一些新的谎言，告诉你的会众，每次开口都动摇他们对圣经末世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每件事情不过是人怎么看而已。这是当今的思想和文化，在某些不从国教的讲台上有这种学派最可悲的样板，在座位上呢，也有他们那愚昧的跟从者。弟兄姐妹啊，我们是持守传统真理的人， 我们渴慕，我们切慕，我们离不开苹果树啊。所以我们不会离开真理的道路。我们虽然总是在寻求粮食，但我们不敢离开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总是需要赦免，需要平安，需要新的生命。只要我们抓住耶稣，我们就不在乎那些奇妙延展的树枝了。因此，我们对现在的潮流思想或传统中的错误的复活理论不需要感兴趣。另外呢，如果有人用设计出来的形式，用奸诈的艺术攻击我们的灵魂，我们称他们为虚空和谎言，并要用福音牢牢地捆绑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搜索，从英国到日本，我们也不会寻到一个信仰能够表达出上帝是如此的公义，人是如此的平安。那当我们仍然在森林中游荡的时候，我们依然饥饿。我们会听到有人说，这儿有吃的，你不要再以苹果树夸口了，在这树下铺满了食物。我抬头看，现在是秋天，我看见一棵果实的树，这儿啊是有吃的地方，但是我听到的那是人的声音吧。不，这是一群猪的咕噜声。那边啊是一片橡树，它落下的果实让这些猪非常的开心。他们是如何吃着这得回来的东西呢？他们安心地嚼着，好像在说，你不过来吗？不要和我们说那不结果的树，这儿有足够的果实。同样，我听到从交易所的声音说，这是结了金苹果的树，过来吃得饱足吧。我听到娱乐的人说，这是可以让心灵畅快的果子，这是度过一天快乐时光的地方。我听到那些快活的跟随罪恶的人的声音，调情、舞蹈、满杯的酒、悦耳的琴声，是真正的快乐。洒落的果实对猪来说足够了，但是对你们这些能在商品中受益的，或者在罪恶中快乐的，又或者在浮华的乐趣中找到安慰的人来说，你们选择这些欢乐就够了。但是对神造的人，在基督里新造的新心，是有人的心不是猪心的人来说，他需要的是苹果树，需要的是不朽的灵粮，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食物，因为他是，唯有他是树林中的苹果树。虽然我能继续的延伸分享下去，但我呢也不再继续了。我只想说，这里的每一个神的孩子都知道，自从我们找到他，主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需用的一切。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时，我们疲惫的几乎要晕倒，我们渴求摆脱自己的罪，但我们现在是已经摆脱了，全部摆脱了。我们到他的十字架跟前，当我们看见他挂上的时候，他把绑在我们肩头重担的绳索断开，我们的重担滚进了他的坟墓，从此我们没有重担了。虽然我们半信半疑的好像又感觉到了罪，但是呢，罪真的没有了。是的，主说罪不可以被找到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到救主那宝贵的十字架时，你发现你的罪被涂抹了，你在爱子里蒙悦纳，成为新造的承受天国的人了。你看，你所吃的这果子是何等甘甜，那一天你坐在那个树荫下是何等的平静，令人欢喜，赞美他的名。你在其他的树上搜寻，你找不到果子，你尝试在其他的树枝的阴影下安息，但是你也找不到安息，直到在那沾满鲜血的十字架上，你看到你的罪被赶走，你获得了拯救， 你得安息，得满足。但主耶稣基督不仅在过去的身上给我们满足，也请看看他为我们的现在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从未晓得什么是完全的喜乐、激情、快乐、高兴。我不认为这是完全的喜乐，那是幻想的泡沫，不是真正的喜乐之酒。真正的喜乐是在思想了地上和天上一切事后，还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缺，没有什么是我羡慕的，也没有什么是我恋慕的。我得救了，自由拥有之神是我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正往他荣耀的家去。若现在死去也不算什么，或者在50年也没有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十字架是我的份，那也是神所赐的。如果我有苦难，苦难也是为了我永远的益处效力。如果损失了，失去岂不就是得着？如果拥有，我看到是神在掌权。如果我一无所有，我依然看见万事都在我的神里面。
让我们一起分担苦难，因为我们是上帝儿女。让我们起来分享荣耀，因为我们在上帝家里。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斯布珍讲到树林中的苹果树的第一个重点。我们分享了软弱灵魂最可慕的树。以上的这些内容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树林中的苹果树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